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到神学导论的第四十五课。第四十五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课里面啊，简单的啊扼要的提过神论啊、人的自由意志啊、三位一体啊、救赎论与基督联合等等。今天呢，我们来到圣灵论啊。第四十五课是圣灵是谁？关于圣灵啊，我们有很多教会圈子里面的误解和纷争。我们也来自强调属灵、强调爱主、敬虔的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些很重要的词汇上取得共识。特别是合乎圣经的定义用法，然后呢，我们又要认同所有相信基督徒必须要追求敬虔，我们认同所有追求敬虔的信徒们为弟兄姐妹。一方面，我们看到历代的信徒追求敬虔，追求与主更亲密更直接的交通的时候，用意是很好的，却往往会偏差。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些词汇的定义开始来讲灵这个字，属灵、灵界、圣灵等等。首先灵这个字，华人基督徒有不少是属于三元论的，相信人是由体、魂、灵组成，也有二元论的，相信人是身体和灵魂组成的，或者说人就是身体，人也是灵魂。所以灵这个字呢，总之呢，是指人的非物质的那个层面。不过，当我们说神是个灵的时候，和人的灵，这个灵或者灵性啊，是不一样的。圣经说神是个灵的意思乃是说，神是不需要肉体的躯体，其实神是创造了所有天使跟人、动物等等，所有有躯体的是神所创造的，灵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啊，所以神是个灵。然后呢，人呢有这个灵魂这个层面，也有物质这个层面。什么是属灵呢？属灵呢不是说关乎那个灵或者灵魂或者魂那个层面叫做属灵。属灵的意思乃是说完全让圣灵来掌管，或者说属灵这个词 spiritual 在新约希腊文呢，属灵是指圣灵的，比方说圣灵掌管的圣灵所行的作为等等。属灵这个词只有一处呢不是指圣灵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好，灵有人的灵，有神的灵，属灵呢是指圣灵的工作，还有灵界。灵界就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天使那个境界，天使的范围呢包括良善的公义的天使和邪恶的堕落的天使，也就是撒旦和他所有的仆役。最后圣灵，圣灵这个名字呢，灵这个字呢可以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呢翻成风可是呢，圣灵是不是一阵风？圣灵不是一体或者是气体。那因为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喝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圣灵是一体。那圣经用风这个字，灵跟风这是风就是灵的意思啊。我们会想到圣灵好像一阵风一股气。圣灵本身不是一体，圣灵本身不是一阵风， 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好，今天呢，我们来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34章来看一看圣灵是谁和圣灵的工作。那我要提一提呢，这个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在1647年写成的时候呢，是没有第34章论圣灵的，是1900年代啊，100多年前有某一个或者两个改革宗长老会宗派啊加上去的，为了总结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各章关于圣灵的教导。所以呢，这里面啊小小的几段啊，的确是在讲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所教导的圣灵观，可是呢，却不是17世纪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原文所有的。我们来读一读第一段：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从圣子啊，对不起，从圣父和圣子而出，英文是 proceed， 同职、同权、同荣啊。圣灵和圣父、圣子都是神，这个同职都是神啊的本质，同权权柄是一样的，同荣荣耀是一样的，与父与子一样。世人理当世世代代信他、爱他、顺服他、敬拜他，直到永远。好，这是第一段，圣灵与父子同等的都是神。第二段，圣灵是生命之主，他赐生命给各处的活物。意思就是说呢，圣灵与圣父圣子呢同是创造主，他是生命的主，他赐生命给各处的活物，是一切美善的思想、纯真的情操和圣洁的计谋的来源啊。人间不论是思想、情感啊、计划，凡是好的是圣灵来的。那除了这个广泛的从护理的角度来理解圣灵是一切美善的来源以外呢，特别在启示神的特殊启示、神的救赎计划的启示这方面啊，第34章这样说：他感动先知宣讲神的话，漠视圣经所有的作者，叫他们呢无误的记录神的圣旨和心意。所以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啊，圣经是圣灵透过人呢、啊、是圣灵写下来的，他特别被交付施行福音与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父圣父在永恒里计划了救恩，拣选了他要救赎的人，圣子时候到了，道成肉身成就了救恩啊，死了复活了。圣灵呢是特别被交托来施行、实施福音给人的，叫人在经历这个层面、在生命这个层面啊被改变得救。圣灵预备福音的道路，与福音同工，以他的大能说服人的心思与良心，以致呢拒绝福音的怜悯邀请的人呢，不仅仅是无可推诿，而且因抗拒圣灵而有罪。好，这里说圣灵是与福音同工的，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主耶稣基督来了，成就了救恩，他把福音借着使徒们，然后后来所有的基督徒传出去，圣灵与福音同工，神的道跟圣灵来说服人的思想，来说服人的良心。因此呢，人不信福音呢，就等于是抗拒圣灵。那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这里没有意思是说呢，传讲福音劝人悔改就是重生，不是的，乃是说呢，除了人讲道以外，圣灵自己来工作说服人的思想跟良心的。我们生命被改变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生命继续的被改变、被成圣， 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圣父喜悦赐圣灵给一切求他的人啊，圣父愿意把圣灵赐给祷告求神赐圣灵的人的。圣灵是唯一有效施行救赎的那一位，有效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乃是那位借着他的大能实实在在的呼召人改变人的心，赐人悔改等等的力量。他以自己的恩典重生人啊，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原文呢是用呼召啊，这里呢用重生。圣灵以自己的恩典重生人，使人扎心知罪，感动人悔改，说服人接受福音，赐人能力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信心，我们信耶稣的心呢，都是圣灵所赐的，都是圣灵感动而做成的。好，前面讲了圣灵重生我们，使我们悔改信基督。这里呢讲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了，下一句是说圣灵使所有的信徒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他们心中居住。Okay? 圣灵使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进入到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复活。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这里说圣灵在他们就是信徒的心中居住啊，是永不离开的，安慰他们，使他们成圣，赐他们做神儿女的灵和祷告的灵啊。我们深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有得救的确据，是圣灵的见证，圣灵也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的灵。圣灵执行所有恩典的职事或者职分啊，所有神施恩的途径的那些的工作，传道啊、宣道等等啊，都是圣灵所执行的，是圣灵使人有力量去做的，是圣徒成为圣洁，身上有上帝的印记，直到救赎的日子。第四段，圣灵住在所有信徒里，因此信徒与基督在生命上联合，或者说所有的信徒呢，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与基督在生命上联合的。基督是他们的头或者是元首，信徒们也因此在教会里彼此联合。所以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圣灵使我们与教会所有的肢体联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也呼召牧师高莫牧师啊，叫他们担任神圣的职分，并且赐教会其他的职员，其他职员就是啊长老啊执事等等，他们的职位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简单的说，圣灵是所有教会职位啊所需要的恩赐和呼召的来源。圣灵也赐各样的恩赐和恩典赐给教会的成员啊，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至少一样的圣灵的恩赐。圣灵使上帝话语的传讲蛮有能力啊，讲道带领查经传福音有能力，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使福音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或者薄饼大发功效啊，成为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圣灵保存教会，使教会增长，圣灵洁净炼净教会，直到他使教会在神的面前全然的圣洁。所以传福音教会事工的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职分啊，包括啊传福音还有包括圣礼，都是圣灵使之生效，都是圣灵所赐的恩典或者是能力的，是圣灵使教会成长，使教会成熟的。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灵是与圣父圣子同创造，与圣父圣子同管理宇宙，与圣父圣子同救赎，与圣父圣子一同呢在教会的身上呢成就了神的旨意的。你的圣灵观 有这么宽吗？啊，你对圣灵的认识包括这么多方面吗？创造、护理、启示、救赎和教会。那这个是一个概括的一个的信条。现在呢，我们来看圣灵工作的不同的层面，特别看一看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那还有之后呢，我们会提一提圣灵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两段资料来自巴克 J.I. Packer 啊，他所著作的《活在圣灵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这本书的啊某一章。我们先来看一看旧约圣经里啊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的045B 读物啊，是从第四页到第十九页。这份材料呢啊，没有把完整的一章都摘录下来，只是一部分，一章的一部分啊。那我们这里呢啊，给各位一些的提示，好叫我们阅读的时候呢，就更会注意，更会明白。第一，我们这里讲圣灵在旧约的工作。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惊讶，圣灵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的。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从五旬节才开始的。第一，圣灵参与创造大功，赐生命，将整个创造成形，有个形状啊，然后呢，赋予受造物生命和气息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啊，还有整个宇宙的形状是圣灵所赐的，这第一方面。所以圣灵与圣父圣子是同创造者。第二，圣灵掌管历史和自然界，他控制大自然的秩序和历史的进程。啊，世界上的各种的王、国家，啊，他们的兴衰。都有圣灵来管理。那这里说圣灵掌管历史和自然界，意思就是说神不仅仅是创造了宇宙就任凭它自由发展，其实不论是人类人间的历史或者大自然界呢，都有圣灵直接的参与，这个参与是掌管式的参与。第三啊，我们这里你看呢啊，这个篇幅比较长，其实呢跟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第34章呢啊是非常相似的。第三，圣灵借着直接的晓谕、直接的启示呢，或者间接经过属灵的洞见，启示神的真理和旨意给他的使者们的。圣灵是启示的啊的主。第四，圣灵借着启示教导神的儿子神的子民如何向神忠心，为他结果子。所以不单是新约，在旧约怎么样在神面前忠心啊，过圣洁公义的生活，这个能力呢都是来自圣灵，而且这种的知识，关于敬虔的知识，都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简单的说，人若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启示，就不懂怎么样向神忠心爱神，过圣洁的生活，结出果子来。第五，圣灵使人能够回应神，就是圣经所说的认识神。那这个认识神呢，这个圣灵的工作呢，结出果子来是怎么样的呢？什么叫做认识神呢？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爱神，什么叫做属灵呢？就是信靠神，在神面前悔改，顺服神，过圣洁公义，特别公义的生活，敞开心灵，有受教的心来领受神的教训，借着祷告赞美与神交通，那这些都是一个敬虔的心应有的表示，而这些都是圣灵使人做出来的。第六，圣灵装备信徒做领袖，不论是摩西这类的先知，还有士师啊啊，还有这个后来的君王、先知等等。第七， 圣灵赐人能力还有技巧从事创作性的的事工，比方说造会幕的时候，有人是懂纺织的织紫颜色的线啊等等有的是懂得怎么做金器银器的有人有音乐的恩赐的。那音乐这个恩赐呢，在新约没有提到，在旧约有提到。建筑建筑会幕圣殿，这些恩赐在新约没有提到，在旧约有提到。所以圣灵在旧约也是赐恩赐的神。好，在旧约和新约，圣灵的工作呢，有刚才我们所讲的几方面呢，很多相同的地方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怎么样的相同，就是说跟新约相同，怎么样的不同。我们翻到第45B 这一份巴克的材料的第11-12页是那里有一个小节，有个小结论。在旧约时期，神的灵是不断做工的，他创造，他掌管万有，他启示，他赐生命，赐能力给人。透过神的灵所担任的这些的身份上帝呢以充满着动力和向人有所要求的方式向人启示显现，就正如主耶稣现在向众信徒显现一样。那在旧约时候呢，神用充满着动力的方式来显现，也是向人有所要求的。神是赐律法的神这样子向人显现的可是下面这段呢，我盼望各位听得清楚上帝的灵的独特的位格不是旧约启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旧约讲到神的手、神的膀臂他的热心等等呢，是一种拟人法，说明神的目标、神的心意、神的同在等等。那我们这里不是说圣灵在旧约不存在完全不是。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巴克的说法他说三位一体的真理呢是新约时期的启示。可是若有人以为圣灵的教导在旧约时期神是一位的，只有一个位格，直到耶稣降生神才变成三位呢，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再说一次假如你以为旧约只有一个位格，就是耶和华或者圣父，到了新月圣子出来了，圣灵出来了，所以神就变成有三个位格，那是大错特错的。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说自永恒以来神存在的模式是一位还是三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神从来就是三位。问题是神在历史中怎么启示他自己的这种的形态巴克说，我不是说神本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呢在旧约时期不工作不存在，新约圣经的作者向我们确证圣灵在旧约是存在的，是工作的。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旧约圣经的作者没有将圣灵的独特的位格表现出来。13页，固然神的三一性是亘古以来的事实，但是唯有透过基督我们才可以认识这个真理。现在做一个补充，巴克说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呢，阅读旧约圣经的正确方法乃是借着在基督里，并且透过基督给我们的启示的真理呢，在新约圣经的亮光之下去理解。就是说我们要从新约读回去旧约，而耶稣表明他自己就是旧约圣经的依据，是旧约圣经的参考点，或者说是旧约圣经的中心人物。主耶稣成全了旧约的预表和预言，因此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们都宣称整本旧约是神赐给基督徒的教导的。而耶稣基督的自我宣称乃是说他与旧约圣经认同，他来是应验来成全旧约圣经的。15页，因此我们这些顺服使徒教导的新约基督徒呢，读到旧约圣经有关神的灵在工作的经文的时候， 必须要根据新约关于圣灵独特的位格的启示去了解。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灵是一个位格，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回去读旧约。正如当我们读到旧约里讲到那位独一真神主耶和华，创造主、救主、成圣之主、崇拜的唯一对象等等，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透过新约所启示的三一真神这个真理去理解。当我们读到旧约里面主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种的做法不是所有系统神学家特别是圣经学者所认同的，不过这种做法并不随意这种理解圣经的步骤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相信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可以称这种的做法叫正典的解释法。我们手上是66卷圣经，我们不是犹太人，不是只有39卷的，我们不是只有27卷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手上是有66卷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灵是第三位。不过在旧约时期呢，神的启示还没有到那个巅峰，还没有到最完整的地步，就是帮助我们理解领受欣赏圣灵在旧约所做的工。